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邀请 Lindy 姐妹来跟我一起，我们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如何帮助在困苦中的人。 Lindy 你好。
冯姐你好。
是， Lindy 是我们妇女施工的一位小组长。在 Lindy 的小组里面有一些真的非常非常困难的姐妹，我是说她们遇到的环境遭遇家庭婚姻的情况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的题目是如何帮助在困苦中的人，还不是困难嘞，我说困苦，因为真的很苦。所以 Lindy 你就跟我们提其中一个个案，这个姐妹她遇到的困苦是什么，还有你是如何帮助她的。
好，我来介绍我的组员，她叫巧巧。在2年前呢，她发现她丈夫与女佣有外遇，这让她感到非常的痛苦，甚至陷入了黑暗之中。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感到非常无助，被拒绝，被否定。丈夫不仅对她冷漠，丈夫本身也患上了忧郁症，家庭关系非常紧张，丈夫和女佣的关系持续的存在。即便她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女佣还是留在家中，令她每天生活在非常煎熬和挣扎中。有一次，姐妹坚决要丈夫叫女佣离开，丈夫还对她施加言语和肢体上的暴力，甚至以离婚来威胁。孩子们也求妈妈不要叫女佣走，会给她很大的压力。面对丈夫和女佣的亲密举动，她心如刀割，但又无力改变现状。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把女佣辞掉呢？原因是因为女佣的雇主是丈夫，而姐妹没有权利这么做。那么他们的房子也登记在丈夫的名下，所以姐妹的名字不在这个房产上。因此丈夫说，如果要离开，应该是你离开，而不是我离开。所以姐妹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她不得已，她为了要死守婚姻，所以她也没离开，她继续的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嗯，这样听起来实在哦，我们一般的女性听了这个，我们里面都已经那个有怒气出来，怎么有这么不讲道理的，怎么会有这么要我们受屈辱的一个情况。一般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说，好，那我走，就是女佣不走，那就我走好了。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过去有听过我们的节目，其实这位巧巧姐妹她有写信进来提问过，我印象中她甚至有2次问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我跟一起回应的姐妹都建议她，第一个，你绝对有权柄叫女佣离开，你不需要忍受这样的屈辱，因为你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这位姐妹也很愿意这样做，可是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先生就说，你没有权叫女佣离开，因为他们不是住在台湾，他们的这一个国家的这种法规就是，谁聘雇这个女佣来，谁才有权柄叫这个女佣走。所以他先生说，应该不是我走，是你走哈，你这个太太你不开心，那你可以走。甚至 Lindy 也说身边的其他的一些人的建议是什么。
在我们的国家，可能女佣这一方面可以请劳力部啊来介入，但是他们就要派人来调查，如果一旦调查的话，那么可能孩子啊、女佣啊、丈夫啊关系就变得更紧张了，可能甚至会撕裂，可能结果呢也就是离婚收场。所以姐妹不想闹到这个地步，她觉得这个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她爱这个家，她要这个家庭，她爱先生爱孩子，所以她想继续的维持这个婚姻，所以她不会这样做。
是，我觉得任何一个组长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真的是难上加难。我想到其实之前我们也有建议这位提问的姐妹辞掉工作， 你家里为什么需要女佣，就是因为她来做本来一个家庭主妇该做的事啊。那所以这位巧巧她也真的好顺服哦，她也去辞掉工作，但是目前情况还是在这个焦灼状态中。今天我的焦点不是要摆在巧巧这个个案要怎么解决，而是摆在我们身为一个组长，我们身为一个旁边的辅导也好，一个陪伴者，我们怎么去帮助深陷这种困苦中的姐妹或者弟兄呢？所以我请 Lindy 跟我们说说看哈，身为一个组长，你怎么样帮助这样的姐妹？
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姐妹非常的谦卑，她很愿意读经祷告，他很愿意亲近神，因为他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就是回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很努力的去认识真理，他听空中辅导室，甚至进食祷告，所以我觉得他很谦卑，愿意寻求神，而且也要保住他的婚姻，所以我心疼他，然后他有需要的时候，当他在非常痛苦的时候，他常常会发信息给我，我就会跟他一起祷告，聆听他，然后就给他一些的建议圣经节来鼓励他。当然我也是尊重他自己本身的个性，他是比较可能比较软弱，比较怕有冲突所以当我有时候我给他一些建议的时候，要他去表达，他会害怕，但是我尊重他，让他自己先去祷告，等到他心里面觉得平安了，甚至有时候他要祷告一个星期，他觉得我现在心里有平安了，我准备好了，我要听你的，然后我要去做要我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他要去辞职，他本来觉得他先生不允许他辞职，但是我们都觉得辞职是应该的，因为不应该让先生跟女佣单独在家里的时间这么长所以我们就就鼓励他说你要辞职，但是他辞职他都心里面都很挣扎，他也要祷告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心里面觉得有平安有勇气了他才去做，所以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小心非常愿意顺服神，不单单听我的，他更是愿意顺服神圣灵在他心里面的给他的平安他才去做我觉得他很敬畏神，我喜欢陪伴这样的姐妹在她困难的时候，我很愿意的陪她一起走
是，那我刚听 Lindy 讲的，我简单归纳出几个重点，我们先告诉她真理，就是上帝对婚姻的真理，我们不要用离婚来解决问题，一般的人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沟通没有用，那就离婚吧。因为我在想，他如果提出离婚，可能他先生也会很乐意立刻签字的，因为先生目前并不愿意离开这个外遇的关系。所以我们先告诉他真理，然后我们跟他一起祷告。我觉得祷告真的不是一个口号哦，各位你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在调度天上的天使天君要为我们效力，当然我们通常都希望立即见效啊。可是上帝有上帝的时间表，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摇动上帝的手，因为耶稣吩咐我们要祷告，可见得耶稣是非常看重我们参与在他要做的事情里面，所以我们的祷告绝对是必要有功效的，而且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单独的祷告，我们跟别人一起祷告，那个所发出的力量是更大的，所以耶稣说你们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我就垂听哦，还有你们有两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当中，所以耶稣不只看重我们个人的祷告，耶稣非常看重群体的祷告。Lindy 讲到陪伴他，他说他很乐意陪伴像巧巧这样的姐妹，然后也尊重对方的决定，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不可以再多说一点，你说要尊重他的决定，你可不可以再教我们 怎么样做才是尊重对方？
因为我发现他的个性是属于不喜欢冲突的，他也很小心，他常常会很敏感，圣灵在他心里面告诉他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应该神比我更大，神给他的感动才是更真实的。所以当我有时候有一些提议的时候，他还是会好好的祷告，才决定要怎么去做。我就尊重他的个性，我不会给他太大的压力，只要他的方向是对的，我觉得呀，神比我还大，神比我更有能力，所以还是让他自己去与神建立那种很亲密的关系，让圣灵自己在他心里面感动他，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常常会这样告诉我，哦，现在圣灵感动我，要我去做，那我就敢敢去做。
是，我好喜欢 Lindy 刚才你讲的那一句话，他是走在对的路上，所以其实意思就是，当你走在对的路上，你怎么做都不会错的，只是快一点做或者慢一点做哈。因为 Lindy 刚才有跟我说， Lindy 自己是比较果断的，做事情决定就去做了，然后可能比较强势一点，比较不像巧巧，他是，我也不说他们这个叫软弱，我说他们的个性真的是比较温和的，属于温和型的，然后他们的动作有的时候是比我们慢的，我也是那种很强势的，就是他们深思熟虑，他们想了又想，考量了再考量，他们是做事非常谨慎的，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用多一点的时间，他们会慢一点。那所以 Lindy 的意思就是要尊重他，不给他压力。你知道我们带领人一定要有这样的牧者的心肠，就是我们按照他的节奏来引导他，重点是只要他愿意走在对的路上，其实做什么决定都不会是错的。我们要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要继续回来访问 Lindy。好，那我现在要请教 Lindy 一个问题，就是你当年是怎么加入学员妇女小组？那是多少年前呢？
大概有十年前。
十年前。
2013年、那时候发现我先生外遇，他与一个姐妹，其实我都认识的，我们一起服侍的一个姐妹外遇，因为那姐妹的先生突然间去世。姐妹还很年轻，那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团体里面，我先生就比较多的去照顾她，安慰她，甚至半夜她会好像说睡不着，她也会打电话来给我先生诉苦，就这样他们就渐渐的产生了情愫了。我自己本身就觉得心里面有点怪怪的感觉，但是就说不出那个问题在哪里。一直到有一天我在我的 iPad 发现他们的对话，就是他们手机的信息会转到这个 iPad 里面，然后我在 iPad 看到他们的对话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对话很多的暧昧，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不对劲啊，所以我就找我先生来问这件事，那我先生也承认，哇，我当时晴天霹雳了。那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要找谁，我就上网寻求帮助，就在网上有这个网上辅导，那么这个辅导员是谁我也不认识，他就发了一条链接给我，我就点了那个链接，原来都是冯志梅的讲道，那我就哇发现了，我就听了第一个就是真爱，我忘记了讲关于真爱的。那我就听之后，我就发现哦，原来我过去的不对，我对我先生是非常强势，我瞧不起他，觉得他赚的钱很少，他没有给我在金钱上面的安全感，甚至有时候会发脾气，所以我听到冯姐的讲道之后，我心里面就很多的圣灵就给我 自责，我会有自责、嗯、我觉得我过去都对不起我先生，没有好好的对待他、嗯、没有好好的爱他。
嗯，
所以就这样，我就有一天就告诉他，我跟他道歉，过去所做的都是错的。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已经爱上了外女，
嗯，
甚至还要跟他私奔，
嗯，
突然间搞失踪，十天之后回来。但是因为在十天里面，我不断的听冯姐的讲道，也听关于外遇的这方面的见证，在网上搜寻很多的见证，不断的去看去理解到底先生为什么会这样，我甚至产生了那种怜悯的心啊。我就告诉他，你回来，你我做的一切我都会原谅你。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也不问他去哪里，因为我知道这个为了要保护我自己，这个真的是从网上这些见证教导、嗯嗯、所以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对我的伤害其实不是很深啊，因为我都做了十全的保护、嗯嗯、保护自己、嗯、我就只想到说以后的日子要好好的爱他，
嗯，
好好的敬重和顺服他，
嗯，
哦，所以开始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因为那时候我也加入小组，加入了网上小组、嗯、因为我不是台湾人，那么我就参加了一个网上小组，就在小组里面就把这些秘密、哦、就在小组里面分享。因为我对于我旁边的人，我所认识的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分享，因为我觉得我要保护我的先生、
嗯、
所以我在小组里面分享之后，我觉得真的我得到很大的释放，加上组长给我的帮助、嗯、引导，所以我渐渐的我参加了两年之后，我发现我们的婚姻修复了，我们越来越幸福了、
嗯、
后来甚至两年之后有印象女人大会，我就说、嗯、老公啊，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参加，就一起去加油了，我觉得我需要、嗯、我带着他一起去。所以我们每年几乎每年除了 COVID 的那一段日子、嗯、我们没有办法去，然后我们就尽量每一年都去。所以在那里我们都得到帮助和造就、嗯、我们也参加了一次的营会
短宣
短宣对，也认识了很多的姐妹，所以真的很感恩、
嗯、
因此我就有一个感动，有一天受难节参加教会的受难节的敬拜的时候，我就有圣灵在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说其实在我周围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很需要帮助、嗯、所以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我就有感动，我想说我不要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我觉得这个恩典我必须分享出去、嗯、
是，
所以我就请我的组长为我祷告，他为我祷告过了两天，就有一个姐妹哭哭啼啼来找我，不是很熟悉的姐妹，但是因为我们一起上过课，所以她来找我告诉我他的先生外遇啊这些问题啊，我就陪伴他经历了那个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日子、嗯、后来呢他得到帮助之后，他也说哦，我还有一些朋友然后我就说是啊，我在心里面也祷告说神啊，如果我们这里有四个人，我就正式开始小组、
嗯、
然后哎，真的他就找了多两个人过来，我说好啊神啊，我不能够不顺服了，因为真的是四个人在我们当中了、嗯、我们一定要开始这个小组，所以我就真的就开始了，因为我觉得我顺服神很重要，我觉得神这么爱我，我一定要顺服神的带领，所以就在2015年我就开始了小组。
嗯、
啊、
是，
然后现在我有两个小组，
对，而且各有十个人呢。我说哇 Lindy 你好厉害，你带了20位姐妹，是，这个真的是我很感动。刚才 Lindy 讲的那句话，我不能白白的承受这些恩典，我也要愿意去帮助跟我一样有这样遭遇而且同样的在苦难中的姐妹。那其实重点之前有问 Lindy， 我说那你自己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不是你也要信靠神呢、啊？因为我要很清楚知道不是我在帮助这些人呢， 是上帝在帮助这些人。我想最后请你讲一句话，你怎么样来鼓励这些我们在带小组或者在帮助别人的人？
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很敬畏神，要知道真理，要做对的事，要做正确的决定，然后要常常在小组的里面，还不会脱离这个团体，因为脱离团体我们就会感到孤单，或者可能我们就离开真理了。我觉得这个真理是需要我们一直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在小组里面，我们才会继续的走在这个正确的道路，才能够继续的帮助人，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我们主要是互相的鼓励和帮助，才有办法继续的不断的成长。
阿们。Lindy 在分享的时候，我也想到一节经文，就是彼得前书二章十九节，这里说 OK， 彼得前书二章十九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何喜爱的。我们的良心要对得住神，要忍受冤屈的苦楚。那我们今天这一个世代是叫我们不要受委屈的，你要为自己争取你的权利，但是圣经却说，如果我们愿意忍受冤屈的苦楚，是可喜爱的，或者就是神所悦纳的，而往往这个也是能够让我们的良心对得住神的。所以在许多婚姻的困难里面，我们需要很多像 Lindy 这样的组长，这样的领袖啊，在带领这些受伤的人走在对的路上。谢谢 Lindy 你今天的分享，让我好感动。我们也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邀请翠婷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翠婷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哦，这位女士说，丈夫已经诉请离婚，我收到法院通知，真的觉得很气，很想直接离一离，又知道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事，很挣扎，怎么办？翠婷，我想你帮助很多这样接到丈夫提告的这些姐妹，这些离婚诉讼，你帮助这些姐妹很有经验，那你会怎么样来鼓励帮助提问的这位姐妹呢？
这位姐妹虽然觉得很气，但是她又知道就是离婚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所以在她里面有两种声音哦，一个是哎呀，我觉得没有公义啊，没有公理啊，哈，先生这么绝情啊，就要把我们的婚姻然后上法院这样子硬要把它切断了，所以他里面的那个气我是可以理解的，真的是非常沮丧和生气的，然后那种气也是觉得自己好像被否定的那样的愤怒，这样的情况下你的感受有时候会带动你有一个冲动想说那就离啊，谁怕谁啊，这样吼，这种很多人呢在法院上打架冲突就是因为这种心情和这种情绪，但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情绪去做事情，我们是顺着圣灵行事，所以这个姐妹说她知道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事，哇，很挣扎，哇，那这挣扎是对的，因为你知道这样做其实离婚不是神的心意，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也不会让我自己更好过，那所以很挣扎的情况下其实有这挣扎是好的，因为你在每一个阶段，现在是上法院，你会面对这种情况，有这种情绪，要顺着情绪好呢还是我要顺着圣灵呢，这个其实每个阶段都有这种考验哦，就算你先生已经快回家了，我就知道有姐妹哦，先生已经快回家了，这时候也会有人跟他说 哎呀，你这时候让他回家真是太笨了。为什么呢？你根本现在就不需要他了嘛，你小孩也长大啦、哦、以前小孩小的时候你没有养小孩啊，现在他呢小孩长大了他回来干嘛？他回来小孩还得养他呢，很吃亏哦。你是害你小孩哦，类似这种说法哦。哇，这种说法法就怎么样挑动你的感觉，对，不公平啊，或者是对我这样很吃亏啊，这些是感觉感受，可能你被讲了之后都会有感受哦，觉得对呀、啊、是这样子好像很吃亏哦，就被他挑动这种感受。但是我们如果顺着这个感受去离婚，那真的是更惨更惨的。这个就是顺着我们的情欲撒种，其实就会收败坏。就是我们的感受就是我们情欲嘛，就是我哇我不愿意吃亏，我不愿意被好像羞辱或者是什么齁。这个感受让你觉得你想要以恶报恶，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是会让你自己和对方的关系更恶劣，这绝对不是让整个家族都得救的一种方式。那真的让整个家庭圆满、哦、我很想讲一个例子、哦、我们法律群组里面、哦、好多个姐妹，其中有一个姐妹、哦、她先生就是生重病回来啊，哦，她那个时候在大陆生了一个病，大陆那边都没办法治，而这个先生自己还是医生呢，自己也没办法治、
嗯、
然后呢就回到台湾来，台湾就帮他洗肾，一洗肾呢就没有办法再回大陆，因为大陆设备可能他也都不信任，然后他自己也没办法救自己，所以只能定居在台湾，然后外女就跟他断了，外女根本就不是真爱，他那个时候就赶快撤退了，就跑掉了。现在呢这个太太在照顾这个先生，那如果用世界的看法来看的话，天哪，这个是要你照顾的先生，然后你这样子，可是我看到不是这样，那个太太啊，哇，我有一次看到一张照片，我就把那个照片珍藏起来，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这照片你先生看着你笑得这么灿烂，你们两个怎么这么幸福啊？他说，你看到这张照片，那是因为有上一张照片。他说前一个动作你没看到，然后他贴给我看他前一个照片，前一个照片是正要拍照着他去亲他先生的脸，就下一张照片就是他先生看着他然后笑的哦，这样子。天哪，我觉得那个照片让我重新有一个新的看见，就是那就是上帝的心意，他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都能够享受在婚姻里的美好。不是说哦，今天这个人很健康、很帅、很有钱哦，我们才能享受婚姻的美好。而是这个人不管在什么样状况，他就是你一生的配偶。你委身在这个关系里面，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就能享受上帝创造婚姻的那样的甜美、那样的他设计的这样的关系里面，上帝要让我们经历到的那种不离不弃、那种真爱、那种
姐妹
哇，我觉得那个姐妹真的是哇，我看到她现在好美哦，真的是哇
是！我也插一句话，翠婷讲的这一对夫妻的照片我也看过。其实我印象更深刻的是，当这个男人还没有生病之前，哦，他真是又高又帅、很风流的，看起来那种男生哦。是很会让女人倾心的那样的一个外形，可是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回转。那结果后来呢，他生病了回到台湾，哦，我在看那张照片，我说这位是同一个人吗？真的非常憔悴耶，看起来非常的衰老，真的就是整个人是生病很没有精神那个样子，那个就绝对不会是吸引女人想要多看两眼的一个外形。可是他的妻子在这个时候就真的是展开双臂迎接他回家。其实当年他风流在外的时候，这个太太也是非常忠心耿耿的，就是不断向他表达爱，并且把孩子教育好，然后等候这个爸爸回家。后来孩子都成年了，这个男人回来了，我就觉得这叫真爱耶，这个是那个平安与幸福。
而且现在哦， 那个先生哦，比原来更帅
啊，有吗？
那个脸就是健康，我觉得
已经调养好了，这样
真的，我觉得那个笑容是应该是他最好看的那个笑容，就是一个人里面对了哈、嗯，那个人真的从里面美出来。
嗯，
然后你知道这个先生当初也是告到高等法院的 哦，
是。
所以姐妹不要觉得说你先生已经告上法院，你们的关系就没有救，不是的。我有一段经文想要分享，
嗯，
就是在以赛亚书48章18节，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当你顺服神的心意，即便是在法庭哦，你都可以用爱来挽回他，不要用恶来跟他彼此攻击，要以善胜恶哦。那你的平安就会如同河水，然后你的公义就如海浪，就是那么多那么丰富。你认为说他告你好不公义哦，明明我是在家里付出这么多，然后你到法院一说什么我都是我的错，也很不公义。没有，神说如果你顺从我的命令，你的公义就如海浪哦，就是一波一波的，哇，上帝不会让公义停止的哦。
嗯，是，其实刚才翠婷也提到一节经文，是加拉太书6章8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这里的情欲也包含了我们里面的怒气，像这位姐妹说，哦，我收到那个他告我那个法院的通知，我好气哦，我真的想就离一离了。那你知道这是什么？你就是顺着你的怒气做决定，你顺着你心里的委屈做决定，你顺着你里面那个觉得不公平不公平，我要报复，我要给他好看，我要让他也死得很难看。 OK， 你知道这个全都是情欲。如果我们顺着我们肉体的这些欲望，这种感觉撒种，就是你做了一些决定，圣经说你必从情欲收败坏，那个结局最后是非常痛苦的。你好像赢了一场官司，或者你把对方告得很惨很惨，但是最后你失去的是什么？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公义。后面一句，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我们要顺着圣灵撒种，我们就在永生里面有永远的福分，永远的福气。所以如果我们是在错误的感觉，或者我们在负面的感觉里面，而我们按照这些感觉去做决定，最后会让我们进入一些苦难，一些灾难。可是如果这时候我们愿意约束自己的心，我们顺着圣灵，我们求主用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愿意顺服主去做对的事，往往这需要是违背感觉的。当我选择对的事，我就从圣灵收永生，我就从圣灵收到如河水的平安，如海浪的公义，我的良心就对得起主，我的良心不会责备我，就是真实的平安，真好。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要来看下一个题目。我们来看下一题的题目，我们仍然请翠婷跟我一起回答。这位提问的说，我们已经分居，如果对方除了离婚拒绝任何的交通接触，我每次的简讯邀约或者行动都会让他很生气，请问我应该怎么做？谢谢。哦，翠婷，我看到，我想应该是一位姐妹哈，她说他们是分居了，对方除了离婚之外拒绝任何的沟通，任何的接触，每一次这位太太传的简讯邀约或者有任何的行动，对方都很生气，好像我现在只跟你谈离婚，除了离婚以外 我不跟你做任何的沟通。那个时候，这位姐妹，这个妻子该怎么办呢？
看这个姐妹现在的状况啊，我觉得这个先生就是用拒绝接触跟他有任何的互动，还有简讯或者任何他的善意啊，都拒绝来逼迫他离婚。
嗯，
也可想而知，这个姐妹也是很用心的想要去跟先生有互动。所以他很棒哦，他说请问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做。所以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仍然愿意做，这个姐妹非常的棒。的确哦，看起来好像你没有任何机会，就是把你全部都挡住，然后呢我们就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关系，就是用这种状态来拒绝你哈。虽然是这样哦，没有办法有机会接触他的状况下，仍然你还是有机会影响他的哦。
嗯，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他要那么激烈，他就是知道你没有要离婚啊。
这怎么说？哇，这个逻辑太深奥了，请翠婷说明一下。
对啊，如果今天你就是很摇摆啊，也是可以考虑离婚啊，他不需要那么激烈啊，他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嗯，他还是有一个明白，嗯，就是他只能弄到这么激烈，然后呢你还是不离婚啊，所以他还是知道你不离婚的这一个决定。那这个姐妹她可能会觉得说，那我们这样还有什么机会恢复呢？我除了不离婚，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做什么让他感动啊，让他能够回转啊？那所有我做的这一些都好像石沉大海一样，那不是都没有任何的帮助吗？的确哦，当这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不能做任何事了，我们现在就是只能陷入一片焦灼吗？
嗯，
不是，不是这样的。就刚刚我说的，你先生还是知道你的决定，当你没有说你同意离婚的时候，他就是知道你没有要离婚，他也觉得你很坚决，所以他才会这么用力。再来就是我想分享一段经文，在这样处境的姐妹哦，我们可以看这段经文，罗马书8:35，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记，为你的缘故，我们终日面对死亡，人看我像待宰的羊。这个处境是不是很像姐妹哇，就是正在患难困苦啊，被迫害，这些危险，可是其实你看起来好像你跟先生是隔绝，但是你跟上帝不会隔绝，你跟基督的爱没有隔绝。当你与基督的爱没有隔绝的时候，神的爱也能够透过你跟神的连结去传递给你先生哦。就是那个爱是不被拦阻的，要说基督的爱是无法隔绝的，所以你透过你跟神的关系，你建立你自己在里面的那个爱，那个爱的能力是大有影响力的。即便你现在哦，都没有说话哦，我都没有办法做任何事哦，你看你稳稳的坚定在这里没有离婚，你先生哇这个这么激烈哦，最后他也会无力，因为他靠着人的坚持而坚持哦，你是靠着神哦，你是超越人的有限。所以我们只要与基督的爱不隔绝的话，
嗯，
我们跟人的爱是不会隔绝的，我们一点都不用担心，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跟他没有关联了。最近听到一个姐妹，她先生回转了，
嗯，
哇，18年哦，哦，她先生突然回转之后，她就写了一封信给她，最后署名什么老公，她隔绝了18年都不联络，突然间一出现，她还会署名她是老公，为什么？因为她就是老公啊，
嗯，
可是你会觉得那个过程他完全不是你老公了，就是完全不理你，而且甚至骂你啊，说你啊，而且你跟他说老公我爱你，他说不要再叫我老公， 不要再说我爱你，你这样子骚扰我什么的。没关系，他很生气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停一下，但是过了一阵子你还是可以继续表达，没有问题的。而且有时候你表达爱啊，他不喜欢听我爱你，可是你可以把爱化作生活里面的小事琐事，你传讯息关于孩子的事，或是分享你最近有一些感受，那不就也是表达我爱你，我关心你一样的啊。所以假如说这个人没有办法吃食物，你还可以把食物弄成浆用喝的，或者他真的连喝的也不行，点滴一滴一滴的那个营养也是会进去啊。所以只要你跟神的爱不隔绝，你那从神来的那个感动就源源不绝，你就会有很多变化可以跟你先生表达我爱你。就算他现在没看到，他有一天回转的时候你通通给他看，他会哭哦，他会觉得哇天哪，在我这么绝情的时候你仍然对我有意。
是，所以这位姐妹你好棒啊，你说他都很生气，我该怎么做？姐妹我就说继续做，他生气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也尊重他，当然我们不用给他过度的激怒啊。所以就像刚刚翠婷说的，点滴哈，我们给他滴灌溉。有一个姐妹说我现在对我先生就做两件事，一个是滴灌溉，另外一个是堆炭火。堆炭火就是对他好，滴灌溉呢意思就是一次一点点，那个点滴啊，就一滴一滴一滴慢慢的，但是细水长流。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神就是爱，所以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就是神的属性。那魔鬼呢？魔鬼的属性就是跟神恰恰相反，是没有耐性，里面没有任何恩慈，恩慈的相反是残忍。魔鬼是没有耐性，而且他是残忍的，但是神呢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魔鬼最怕的就是我们对那一个对我们很残忍的人，我们还继续对他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因为最后我们是以善胜恶。圣经说不要以辱骂还辱骂，我们要对别人有恩慈。所以魔鬼最怕的就是我们恒久忍耐，所以魔鬼无所不用其极，要我们放弃，要我们觉得没有用了，没有盼望。请记得我们就继续堆炭火滴灌溉，然后魔鬼就离开我们逃跑了。圣经说你们要顺服神，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最后那个罪的毒钩就会松脱，然后有一天这个被罪所困住的人，他就会突然醒过来，突然明白过来，然后说我在做什么，罪的爪牙哈，那个罪的毒钩就松脱了，这个人回过神来。圣经说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在神面前的兵器是有能力的，是在圣灵里面有能力的。谢谢翠婷你给的建议，就是啊，不要那么悲观，我们就正面，我们乐观轻松，继续做对的事，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好，谢谢翠婷，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